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尼西米。尼西米，记得我上一次和大家同样是分享尼西米。在尼西米记里面，我们知道，特别是论到神的仆人尼西米，他怎样蒙神呼召，为着神来摆上他自己的一份，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上一次我和大家思想到有关尼西米在神的面前，当他一听见自己的家乡那种被羞辱的情形，城墙给拆毁的情形，他就哭泣禁食，在神面前祷告。今天我们进一步来思想尼西米在神面前那种蒙福的光景，我们从第二章开始看起。第二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我读给大家听。亚达谢西王20年尼散夜，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免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以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方阳，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免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落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意思王喜欢差遣我去。再次我们看见这一个尼西米，他在神的面前那一种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子民，为着神的需要，那一种的负担挂心在神面前的这种迫切的心，实在是我们的榜样。现在我们进一步思想的是他那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为着神的需要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因为我们知道多年在这个波斯帝国的王宫里服侍这个亚达谢西王的尼西米，他很知道王的那一种暴虐的性情，旁边服侍他的人若有稍微不顺眼，可能给刺死，连命都不保。而他这个时候他在那里是酒正，就是负责替王和王后斟酒，他在斟酒的时候若是脸面带着愁容，那随时都可能自身不能保住自己的命。他也知道在王的面前不可以免带愁容，除非身体有病，但是他身体既无病，他竟然如此，为何呢？因为他的愁容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忧虑，有什么挂心，自己有什么需要，不是为着神的子民。按着他自己来说，他很蒙福，很亨通，他做了王的酒政，是服侍王的，很得王喜悦，因此呢，就着地位，就着钱财，就着事业，就着前途，他比别人亨通。但是他的内心里面呢，却是挂念着神的子民在耶路撒冷那里给凌辱，城墙给拆毁，因此他不能显出笑容，他的内心实在笑不出来，也实在不能喜乐。原因是他的心向往着神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 在社会里工作，我们每一个的职分都不同，每一个的岗位都不同。但是我们是否是想到，当神国度需要的时候，还有许多地方荒凉，还有许多地方福音还没有传到，还有许多地方，大部分人还未听见福音，难道我们的心无动于衷吗？当我们在思想神的教会的情形，今天有许多教会的情形并不是兴旺，而是荒凉。就像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从另一面来说，也预表着神的教会。教会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预表的，那么地上的耶路撒冷昔日也是预表新约时代的教会。不仅圣殿预表教会，连耶路撒冷京城也预表是教会某一方面的预表，城墙给拆毁，表征着神子民的失败，给仇敌将视为的城墙都拆毁了。我们知道城墙的作用呢，是防范仇敌，是有一个保护的作用。神的子民京城的城墙都给拆毁了，仇敌可以随意进出，那么神的子民可以说一点安全都没有，一点保障都没有。当尼希米自己身处在王宫里，在最舒服的环境底下，他一听见神的子民所遭受的凌辱，所面对失败荒凉的光景，他的内心不能再喜乐，他的内心不能再欢笑。他在王面前冒着生命的危险显出了愁容，这实在是一个爱神超过爱自己性命的人，这实在是一个爱神超过爱自己的名利地位财富的人，这实在是一个爱神超越其他一切的人。尼希米是为我们的榜样，他在神面前就是这样爱神，因为他爱神，所以他在神面前就是奋不顾身的，完全舍己的，放下自己个人的需要，为了神的家的需要，在那里昼夜代祷，在那里内心惦念。圣经里面记载，使徒保罗也是如此。他虽然为着广传福音遭受了外面许许多多的苦难捆锁，然而他说，他接着说，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为众教会挂心的事是天天压在我身上。哦，亲爱弟兄姊妹，这实在值得我们在神面前反省，为着众教会挂心的事是天天压在心头。这是使徒保罗，难怪他如此给神重用。当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个肢体犯了淫乱的罪，娶了继母，这样的罪连外邦人中都没有，保罗为此挂心了。一个大使徒啊，是兼顾着众教会的需要，你哥林多教会里面所出的一件事，他里面都担心。他说，我身子虽然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好像已经判断了行这样事的人。加拉太教会偏向异端，保罗是十分焦急，立刻写书信去。他说，我的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他是为着加太教会是那样的焦急，因为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他们。这是忠心的仆人。为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由于保罗好久没有他们的消息，十分担心，才派提摩太去。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就提到保罗说，刚才提摩太从你们那里过来，将你们爱主的好消息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在主面前啊，就因着啊你们那一种的爱主， 我们是献上何等的感谢。他甚至说，你们若靠着主站立得住，我们就活了。换句话说，他那一个心肠是挂念着神的子民、神的教会，是念于神的教会。后来保罗叹息地说，别人都挂念自己的事，并不挂念耶稣基督的事，只有提摩太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所提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谁挂念神国度的事呢？许多的群羊困苦流离，许多的灵魂还未得救，遍地还有许多荒凉的情形，又有许多处的教会城墙是给拆毁，是没有分别为圣的见证，是没有祷告的守望，破口是越来越大，又有许多神的你软弱软弱，退后的退后，灰心的灰心，冷淡的冷淡。面对四处这种情形，试问体贴主心肠为此摆上祷告的人在哪里呢？顾到神的国度需要，顾到福音广传的人在哪里呢？我亲爱弟兄，你是，姊妹们，你也是，接受负担，在神面前天天扬声祷告。希律尼西米，他为着神子民的需要，他甚至奋不顾身的在王面前免带愁容。除非神的子民得到解救，除非耶路撒冷城给重新建造起来，否则他的心不能安宁。所以他是带着这个沉重的负担在神面前，一面祷告，一面随时内心是挂念着。就像一个母亲，充满爱的母亲，当他听到他的儿子成为浪子离家出走之后，他天天吃喝都没有味道啊，他内心所挂念的是那一个浪子快快回来啊。但愿我们都体贴基督耶稣的心肠，能够兴起来为着神国度的需要扬声祷告，常常挂念在我们内心里面，千万不要自私，只顾自己的亨通，只顾自己的蒙福，只顾自己一点的服侍蒙祝福，却忽略了神广大的子民的需要。我们需要有尼西米那一种体贴神心意的心肠，我们需要顾到神的需要。尼西米这种付代价舍己的情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值得所有侍奉主的人应该看见。他不仅停在祷告的上面，他在王面前免带愁容，实在是显出他内心所挂念的。他明知道可能惹来杀身之祸，但是他的心实在关心的是神的需要。今天我们也实在需要如此，千万不要以为我自己有地位，自己环境亨通，就不理别人了。不，我们需要顾到神的需要，我们需要付代价，需要在某一个岗位上常常思想到神的需要，以致为着神的需要来摆上，让福音有机会就这样传出去。那么我们再看尼西米的第二个特点，就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当他王问他，你为什么脸面带着愁容，他一面有惧怕，他说，于是我甚惧怕。甚惧怕就是不是一般的惧怕，是里面立刻很是惧怕。范惧怕说，再次我们看见尼西米他不是一个超凡的人，不是一个特别刚强的人，就像福胆那样天生就没有惧怕。不，他活在肉身里面，他描绘他内心的世界描绘得很真切。王一问他，你为何脸面带着愁容，他立刻甚惧怕。在此我们能看见他前面能够好像不惧怕的脸面带着愁容，不是因为他天生是胆量特别大，而是因为他爱神，爱神的子民， 他在付出这样的代价。但是当他真正面对王的时候，他实在王一责问，他甚惧怕，显出他的软弱。但是他的得胜在哪里呢？他的秘诀在哪里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他就立刻默祷天上的神。他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哦，你会看见他是面对王责问他的那样短暂的时刻，他可以立刻退到心灵深处，默祷天上的神，可能一两句话，神啊，求你帮助我，神啊，求你教导我怎么回答，神啊，求你感动王的心，叫他可以批准我回耶路撒冷去帮助我的民主。在此他可能内心有这样短暂的祷告，这实在是一个很宝贝的功课，值得我们学习。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做王九正的，他可以说他可以这样步步高升，直到有一天给王提拔到做九正的，以世界来说这样的人不简单。他可以在做王九正做这样多年，以世人来说啊，这个人一定是相当晓得这个所谓皇室里面的这个游戏规则，他一定是很有手段啊，很圆滑，各方面很讨王的喜悦。依人来看是这样，但是在尼希米身上不同，他是依靠耶和华，他一点不靠自己的智慧，以他以往的见识经历啊，他尽可以凭自己的智慧。为何呢？他常常和王相处，终日就是服侍王嘛，九正就是专门替王斟酒服侍王讨王喜悦的。通常做这样工作的人呢、啊，是最晓得王的心意，因为他常常和王在一起嘛。王和王后他的心情怎样，性格怎样，喜欢怎样，他完全知道。所以若是他要凭自己的智慧啊，他完全可以的。依人来看，他可以啊，就用人的方法去成就神的美意，因为他回到耶路撒冷要做的事工是神的工嘛，要重新建造圣殿也是神的嘛。但是要能够拿到王的批准，拿到这个长久的假期回耶路撒冷去，不容易的一件事。他尽可以凭着人的智慧、人的方法、人的技巧去讨王的喜悦，然后争取回耶路撒冷去建造城墙。但是尼希米没有这样做，他一点没有凭着人的才智去想方法啊，尽量在王面前讨好他。你知道，若是他用人的方法，他不会在王的面前脸面带着愁容，他会假装的啊，加倍热忱的服侍王，然后呢，在王面前假装的很喜乐，不断讨王开心，然后开心的差不多的时候，接着趁王最开心的时候就向王求情，因为我的这个列祖所在之地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给拆毁了，王可以不可以给我短短的假期回去一下，帮一帮再过来。他肯定会有很多人的方法要去成就这件事。感谢神，你心里没有。我相信若是以人的方法，他完全懂，因为他在王宫里服侍王这样多年，王的脾性他是最了解的。但是他不用人的方法，他完全依靠神，他是痛哭流泪进食祷告，并且在王面前脸面带着愁容，这也是不符合原来人的方法所应该有的。但是他的心在神面前是那样的真，完全依靠神。当王一问他的时候，他不是在那一刹那立刻想一想如何回答啊，这可能是个这个灾祸来临，也可能是一个祝福来临。灾祸来临就是回答话语一讲错惹来杀身之祸，祝福来临回答话语讲的对，那就是立刻蒙批准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这一来的时候，若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 一面知道要祷告依靠神，但是当需要来临的时候，当危难面对的时候，很容易呢就会立刻凭着自己的方法救自己嘛。但是尼西米没有，圣经说他立刻默祷天上的神，他就是那样依靠神，他能够那样依靠神，因为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我深信他也是一个长久经历神的人，因为他常常都有经历神，所以面对生死祸福的时候，他能够有信心把自己的灵魂交托在信实的召化之主。在那一刹那，他选择的是信靠神，他选择的不是靠自己，不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是把命运交托给神，依靠神。在那一刹那，他选择的是祷告天上的神，不是自己凭技巧灵机一动想一个方法如何回答王，没有。这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有的学习。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恐怕我们在地上的地位一高升的时候，职分一升高的时候，我们是人生的阅历越来越丰富，我们就很容易落在一种危机里，就是凭着自己的智慧技巧去办事情，却忽略了依靠神，所以生活的经历非常贫乏。今天更可怕的是，很多神的儿女，当他无论是在社会上，甚至是全职侍奉的教牧，很容易落在一种情形，就是在知识上，在道理上知道的很多，然后为着神的国度某一个需要，比如说开展福音工作，明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却不是从祷告开始去进入，而是用人的方法啊，人一起如何来这个想方法，如何用人各种的办法去推广。一面来说人要尽本分，但另一面来说内心这个动机存心是十分要紧的。你这个动机存心是一同去洗祷告，完全依靠神，从依靠神开始。耶和华不喜悦人的力大马的腿快，耶和华只喜悦人依靠他。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依靠神，不仅在属世的事上，连属灵的事上，属神的事上，我们都不要用人手人的技巧人的方法去成就神的美意，我们要完全依靠神来成就神的事工。正像使徒们，他们所得着的使命是直接从耶稣口授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这个命令十分清楚，主的托付也十分清楚，他们出去传也是神的旨意。但是他们不是大家坐下来商量，好，我们开始画几个地图，然后今天你彼得从这里传到那里，然后你多马从这里传到那里，然后你两个两个，你负责这个区域，我负责这个区域，然后有计划性的这里来那里来，花了十天的时间在那里探讨方法，可以最好的方法都想出来，人为这一个集思广益的，哇，人人的方法都讲，哇，最完善可以讲出来。若是这样，耶路撒冷的工作一点开展不起来。为何呢？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嘛。感谢神，使徒们不是这样，他们是一听见主的使命，他们迎送耶稣升天之后，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就同心合意横切祷告，祷告了十天，直到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圣灵开始带进了祝福，远远超越人手在那边昼夜策划计划，一个计划又一个计划，最后一个计划失败，又一个计划就是落空。你会看见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我的意思不是说今天我们不应该有计划，我的意思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交通位的施工，我的意思来说，我们先要源头连以基督，在这过程里面一直是存心连以基督，借着更多的祷告。尼西米就是如此，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因为他是祷告的人， 是一个依靠神的人，所以神是拣选这样的人来完成神的托付。他又是一个舍己的人，肯撇下的人。有人他可以是一个祷告人，但是为着神需要的时候不肯付代价，撇不下来。尼希米宁愿撇去王宫里面这一个坐王九正丰厚的待遇，他撇去，他甘愿回到荒凉的耶路撒冷，在荒地上12年之久做了以色列这个河西一带的省长，但是从来不拿王的俸禄。他是这样一个见证人，甘心乐意舍己。试问今天四处都是荒凉的情形，许多灵魂还未得救，有谁肯为着耶稣基督撇下自己的需要往乡下传福音开方？有谁肯为着神的需要，当然现在清楚主的呼召和引导，有谁肯为着主的需要真实的撇下呢？耶稣说，当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要求庄稼的主人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你们要求庄稼的主人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实在需要能够为神的国度有实际的撇下，有实际的摆上，肯付代价。同时我们需要是一个祷告的人。你思想一下，尼希米若他平时不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不住祷告的人，他绝对不可能在面对王一问的时候立刻想到要祷告天上的神。在我多年的所见所闻里面，我常常这个鼓励弟兄姊妹生活上随时过以马利里的生活，退到心灵里来祷告。但是鼓励是鼓励，信息是讲了，神的话也是释放了，弟兄姊妹也真是带到实行的里面。在实行的里面，我有时问一问，有弟兄姊妹常常说啊，我总是到了事情发生之后才想起啊，我为何没有祷告啊。有的说，我想操练在这一天的生活里面，白天里面多几次想起祷告，但是总是想不起啊，总是到了晚上来才想起啊，今天我在生活里工作岗位上忙忙碌碌都没有想起神，也没有想到要到神面前祷告。然后有的慢慢有一点进步，一天想起两次，想起三次，哇，已经觉得不得了了，今天好进步的了。这是为何呢？这是因为这个不是素来慢慢操练敬虔的生活，与神的关系是慢慢慢慢慢慢，到有一天是十分密切，随时祷告是轻而易举。多年我侍奉的秘诀就这样，随时很容易就退到心灵与神交谈，就退到心灵在爱里享受神，神就像你的良朋密友，在心灵的历史里随时享受恩主，过着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享受这种灵里的筵席。亲爱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尼希米若不是平时常常容易退到心灵深处去默祷，他就很难在极其需要的时候晓得这样默祷。他能够在王问他的时候立刻默祷，证明他平时是一个过惯以马内利的。所以接着你在整个尼希米记里面，你会很清楚看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每一个困难发生的时候，他立刻祷告天上的神，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在本书里面好多处，尼希米一回到耶路撒冷开始建筑的时候，经常提到他祷告，他经常就是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就祷告，就像第四章第四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我们啊，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掳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 在此，你看见他遇到别人攻击、仇敌攻击、羞辱的时候，他立刻祷告，我们的神啊，他就立刻祷告。然后呢，在好多处，整个尼希米记里面几乎经常记载，他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就立刻祷告神。他经常在神面前呢，就是随时呼求，随时祷告。这是在本书里面多次多方让我们看见，尼希米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祷告的，他不是一味的哦，在那边做事做事忽略了祷告，不，他是一面祷告一面建造城墙，他带领百姓也是如此，一面建造城墙一面拿兵器，属灵的兵器是祷告。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侍奉神，我们实在需要是一个祷告的人，常常过以马内利的生活，随时可以祷告，随处可以祷告，正像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论到的，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并且在此警醒不绝。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随时随地随处都可以扬声祷告。保罗说，我愿意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走到哪里祷告到哪里。当然有很多环境你不适合去开声的，但是你可以在心灵里像尼希米那样默祷嘛。默祷是不开声的，然后在王问他的时候，他可以一秒钟两秒钟内心默祷一下，然后才回答。这个连与神之后从神来的智慧圣灵的引导，叫他如何回答，所以就蒙恩典嘛。今天你同样可以，当你面对老板的时候，哎，你默祷一下；当你面对某一个需要的时候，哎，里面默祷一下；面对某一个困难的时候，默祷一下。随时都可以默祷，依靠神。然后我们再看尼希米他在王面前的这个见证。我想顺便一提的是，你看见他替王斟酒的时候，王怎么见证？他说，你素来脸面没有带愁容，难怪他那样讨王喜悦。王天天看见这一个仆人在那边服侍他的时候，天天都是脸面带着喜乐，这样不是假装出来的。我们知道若是心灵愁苦啊，要假装出喜乐啊，是很痛苦的啊，好像演戏，你不可能天天都演戏的啦。所以尼希米的见证，他是有很强属天的见证，就是天天喜乐，这也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圣经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尼希米真是活出神的旨意，常常喜乐，靠着神常常喜乐，天天面对王服侍王，都能够服侍的喜喜乐乐。我们知道昔日的暴君亚达谢西王不容易服侍啊，要服侍王啊，要服侍王后啊，那是十分难的。他有时心情不好要这样刁难，明天要那样，要是就喝一点服侍不好的就立刻发起大脾气，令服侍的人瞎个半死。你会看见啊，服侍王啊就像是走在钢绳上面，在钢绳子上面，随时都会有灾祸的啊，就像在战地里随时会踩中地雷啊，因为你不知道今天王的脾气如何，性情如何嘛。有时他一时不高兴，把所有脾气都发在他的仆人身上啊。但是尼希米的见证实在荣耀神，他能够在任何环境底下天天靠主喜乐，靠着神喜乐。他后来也兼顾百姓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他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所以他在王面前有见证。再说有时受到王无理的这个欺负，也把或许无理的苛刻的对待， 他就是逆来顺受，照样喜乐。为何呢？因为他情愿降服在神大能的膀臂之下，做一个顺命的奴仆。正像以弗所书第六章说，我们服侍人的时候，不是服侍人，是像是服侍主。做仆人的服侍主人，是像是服侍主，这样才会有喜乐啊。若是我们每一方面都根根计较，你心灵没有喜乐的，你会终日觉得受了别人的欺负，受了别人的这个无理对待，就好像很受委屈的感觉。一有受委屈的感觉，喜乐就没有了，就一直里面很多的怨言埋怨，甚至是心内心煎熬痛苦，想报复自己，好像是受害人。若是这样的话，那你根本喜乐就没有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的心天天朝见神，就能够喜乐。为何他能够维持这样的见证？王亲口见证你素来脸面没有带愁容，就是他有一个喜乐的见证。他能够喜乐，说出他有几方面很健康的。第一，他所有的忧虑是交给神，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第二，他是一个远离罪的人。若是常常犯罪，何来喜乐？罪恶捆绑的人没有喜乐。第三，他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所以灵里平安喜乐。第四，他是一个顺服的人，若是不肯顺命，不肯吃苦，遇到别人这无理对待的时候，何来喜乐？内心充满愤恨，充满报复，哪里有喜乐？所以尼希米他是一个依靠神有信心的人，他是一个降服在神膀臂之下的人，所以他有喜乐。今天有的基督徒没有喜乐，为何没有喜乐呢？他在工作的岗位上，他就常常觉得给人不公平对待，没有喜乐。然后到了家中，又觉得好像给人这一个看轻了，或许在家中也好像受了一点的薄待，而觉得没有喜乐。到了教会里面，同样没有喜乐哦。为何呢？因为他比较嘛，他比较起来啊，别人恩赐多过我，服侍的度量也超过我啊，为何我好像相对少了？里面也没有喜乐，没有喜乐就是因为充满自己嘛。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就像尼希米所活出的见证。再说更值得我们思想，仅仅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会看见尼希米他的见证不仅是在人的面前有这个喜乐的见证，有这个美好的见证，同时我们能够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思想他的敬虔生活。他是作王九正的，九正的职分呢，就是负责一般这个仆人专门服侍王饮酒的。我们知道王饮酒啊，不是他自己一个人饮酒，通常就等于是一个舞会，就像是一个这个欢乐跳舞的这个场所。王呢经常需要有许多这个王宫里的美女在那里跳舞给他看，然后他在那边作乐，在那边饮酒，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宴乐的生活，十分荒唐的生活，那是当时王的生活。尼希米身为王的酒正，他要在王这个听歌作乐、看人跳舞、各种奢侈宴乐甚至淫乱的生活里，就是王过的那一种荒唐的生活，他要在那边服侍他饮酒哦，陪着他服侍王饮酒，并且是要十分警醒的来服侍。王需要酒立刻斟酒，然后王后一需要立刻斟酒，旁边的妃嫔需要立刻斟酒。你知道对他来说，他这份工作的引诱试探呢，比任何人都大，他是天天置身在试探里面，天天眼见许许多多王宫里面的美女，天天眼见许多王后妃嫔，许许多多都是王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美女， 还有各种这种跳舞啊，各种的这个夜夜笙歌那一种的情形，在那样大的试探里面，又是做一个酒证哦，他随时也会面对的醉酒的危险啊，因为各种的好酒，各种的美酒，他是最晓得的，什么是最上好的酒，最贵的，最超级的好酒，从世界各地都运来，因为当时的王是统战天下，管辖120个省份，天下有什么名品贵酒都运来的。那么身为酒政呢，他就很有机会可以饮到天下第一好酒，一面是给王喝的，同时他是酒政，就是可以说是整个服侍王饮酒的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最有权的，所以他可以饮到上好的酒。这样一来，又有好酒饮，又有天天夜夜笙歌那一种的繁景，很容易堕落啊，很容易随时就会这个犯淫乱，随时就会这个随流失去，就会偏向世俗，很容易就会醉酒，很容易就会私下生活行为一塌糊涂，在王面前是那样的奉承王，私底下就凭着自己的权势在那边又来过荒唐的生活，很容易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见古代的很多皇朝里都是如此，在西方的王朝同样是如此嘛，因为人性就堕落嘛。但是感谢神，尼西米一点没有，他是身处在一个最大试探的环境里，就像举子来说，就像今天开酒吧的老板，专门卖酒给人喝的，他在那里做酒吧老板了，行为不可能好的了，天天在试探你。当然我绝对不是说基督徒去开酒吧，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以一个比喻把当时的情形这个比喻到现代社会的一些情形，让我们能够意识到当时尼西米所面对的试探是那样大。但是感谢神，一个身处在如此试探的里面，在一个俗语说是一个大染缸的里面，是很容易给污染的地方，他却不受这个任何的感染，却不受任何的污染啊，实在不容易啊，实在不容易。但是他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他不仅有喜乐，他是胜过罪恶，他是分别为圣，他若是一个沉在罪孽中的人，他绝对不会为着神子民祷告的，他根本无心情嘛，他的祷告也不蒙垂听的，他就是一个绝对过分别为圣的人，有美好的灵性，有美好的行为，所以连王都印证他素来是喜乐的，并且你看见他那种敬虔的生活，他一听见神子民被掳所遭遇的情形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墙给拆毁的情形，圣经说他就在神的面前悲哀几日，哭泣祷告，这是一个敬虔的人所能做到的，一个终日贪食好酒的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你看见他是一个敬虔的人。那么到底他的秘诀在哪里呢？他如何能够天天面对试探，面对这个奢侈宴乐，花天酒地，天天在王宫里面对这种生活，还能够保持的那样敬虔呢？得力的秘诀在哪里？我告诉你，他的秘诀就是天天连与神，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不仅有定时的祷告，又是以马内利，时时默祷天上的神，他可以一面服侍王，一面面对王宫里面这种哇跳舞啊、歌唱啊、各种的 这个炎热啊，甚至有很多和事情有关系的，他都在那里心灵分别，在那里祷告，在那里依靠着神。因为他在那里连以神，所以他过一个完全分别的生活。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今天你可以到一些这一个啊，这个夜总会啊，堕落场所然后再祷告，不是这个意思。基督徒要从那一个不应该到的地方完全分别出来。尼西米当时那一个职分是很特别，神安排他在那里也是为着将来神子民的需要，但是他实在活出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末了世代的今天，充满了色情淫乱，各种的引诱试探，神的子民如何能够胜过过敬虔的生活呢？秘诀在于你天天分别时间，天天亲近神。秘诀在于你天天分别时间亲近神，随时退到心灵黏依主，你就能够过敬虔的生活。离了主，我们就立刻跌倒，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连主的仆人都不可以在亲近神的事上松懈，一定要加倍连以神。我们越连以神啊，我们说活出的光景就能够更讨神的喜悦。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何等需要与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在思想尼西米，尼西米在神面前还有很多很多蒙恩典的地方。接着我们很简略的提一提，他在祷告中经历了神，多次多方经历神，他是一个对神有经历的人。你看见他在王面前一把他情形一讲的时候，王立刻批准，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他既是一位最讨王喜悦做王九正的，王舍得批准他一离开就离开十二年呢，对王来说是一个损失啊，在这个享受上的损失。但是是神的灵主宰这件事，感动王的心，令王批准他，连王后坐在旁边也没有反对。若是旁边的王后一出声反对，那尼西米就困难了。感谢神，神负责主宰这件事。一个敬虔的人，一个信靠神的人，神是不断听他的祷告。还有然后他继续求王，第七节他对王说，王若喜欢求你，赐下诏书通知这个河西的省长，然后就让他可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结果王就帮助他，并且呢，王是派兵护送他直到耶路撒冷。然后接着我们第二一看的是他固守意向。一个神所使用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神要他做的事已经把负担摆在他里面，但是他不随便去夸口去吹牛去把这个负担讲出来，他是先固守真道的奥秘。正像这个第十二节，第二章第十二节说，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神使他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他不说，他坚持夜间巡查耶路撒冷。你会看见这个人很有属天的智慧，也很有这个有机警。因为他要若是白天去巡查的时候会惊动仇敌来对付他，他夜间巡查没有人知道。然后接着他要做的事他不给旁边人知，只是了解而已，就是看看风景，看看城墙给拆毁的程度。亲爱弟兄姊妹，认识神子民的光景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需要留意的。今天我们侍奉需要常常留意神子民的情形。尼西米留意到城墙给拆毁的程度是如何，他内心胸有成竹，才能知道神所给他的负担接着如何配合。今天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常常了解群羊的情形，哪一处的地方给城墙给拆毁了，需要重建， 哪一处需要恢复？先是可以说所谓的探查民情，就是了解群羊的情形，然后负担带到神面前祷告，与神配合，然后接着呢，他就开始呼吁着这个神的子民同心合意起来建造城墙。当他一开始呼吁神的子民建造城墙的时候，仇敌来了，哇，仇敌来藐视，来威吓，来恐吓，来攻击，但是他刚强壮胆。这是第二方面我们看见的，就像第二章的二十节，他说，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的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你知道当时那一些仇敌呢，就是装甲的要来说，我们一起建吧，我们也帮一份。他说不可以，我们不需要，因为你们在建造神的事上是无份无权无纪念，只有神的子民起来建造。这也是告诉我们，今天教会的建造必须是每一个都是重生得救的圣徒，教会才会给建造。若是教会里面满了很多挂名的会友却没有重生得救，做牧者的就有责任，传道人有责任要带他们重生得救，不然神的教会不可能健康的建造起来，反而会受亏损。然后在此我们看见这个尼希米，他在神面前他是一个忠心刚强壮胆的人，他靠着神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寻情面，即使有内部的人和仇敌这个结亲连结势力里应外合，他也不怕，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是很有忠心以神，非常对真理绝对刚强壮胆，所以不寻情面。他一面能够拒绝仇敌这个软硬兼施，各种情形他都能够靠着主得胜，但另一面呢，他也能够用神的话语来坚固神的百姓。所以在尼希米记里面我们经常能够看见他在那里用话语来坚固神的百姓，就像第四章，在第四章这里我们能够看见第八节第十四节，当他面对于众人在那边，就是这个外邦的势力在那边要攻击他们，第八节说，大家同谋要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飞兔尚多，刚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却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停止。在这里你会看见他面对的这个内忧外患各种情形的时候，他一面祷告神，一面是激励众人，继续的激励，他用话语来坚固。外面有仇敌势力，内有自己的人已经跟疲力尽，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留意第十四节，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你会看见这个尼希米在神的面前是经常用话语来坚固百姓，在此也让我们看见今天教会的建造一面是需要人人有份摆上，但另一面呢，还需要讲台上是强的啊，在讲台上是强的啊，这是很要紧。在尼希米记里面你能够看见他在第三章开始那个建造呢，是先是从大祭司那里建造起，就是大祭司是带头建造，然后每一个都有份，每一个都有份。所以这乃是告诉我们今天建造教会也是如此，是属主的 应该是就是教会带头的，应该是有带头的榜样，才能影响弟兄姊妹。不是仅仅叫别人做，自己不做，也不是自己做代替了别人那一份，让别人无没有的做，而是既有榜样，众人同心摆上去，人人都建造。那么除了人人都建造之外，在建造的过程里常常会面对仇敌的攻击，面对撒旦界的环境的破坏。神的子民面对这种情形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见尼西米是勉励以色列人一面做工一面拿兵器，兵器代表属灵的兵器是祷告，一面有福音的开展，一面有背后足够的祷告。同时呢，有时在侍奉过程，就像尼西米和以色列人建造城墙的时候，会面对软弱，面对灰心。虽然是如此，感谢神，在这个时候尼西米起来坚固他们，用神的话坚固他们。对照今天的实行，教会在开展的时候需要讲台墙，常常有从神来的话语来坚固神的众儿女，以致能够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能够继续忠心往前。就因为是这样，他们一面建造一面是警醒。今天神的教会也需要更多警醒的守望者，就是祷告。然后圣经让我们看见他们那种忠心的建造啊。第21节，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从早晨到晚上忠心的建造城墙，实在是我们的激励。今天神也盼望着我们忠心的建造神的教会，摆上我们的一份。那么到了第五章，圣经让我们看见的很清楚的，尼西米他在神的面前，他是不仅对仇敌是这个刚强的对付拒绝，他对于神百姓当中有犯罪的，有软弱的，有失败的，特别是贵胄官长向弟兄起高利贷，他就责备他们，斥责他们。在此呢，因为神的家中的清理和对付罪，以致带进了一个复兴，众人同心。他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说自从就是第五章第十四节说，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谢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以前的省长呢，是加给百姓很多的担子，但是他没有，并且每一天呢，除了视为这一个从外邦各地来的犹太人外，还有犹太的平民官长150人和他同席吃饭。他是那样这个顾到百姓的需要，不向百姓抽税，为着让百姓减轻。还有他所有一切所做的都是为着神的子民，为着神，就是这样奇妙。并且当这个建造的工作一完成了之后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他做了很要紧的几件事。他不是说城墙建造起来了，这个大功告成就坐下来休息，没有。他第一就重新恢复了以色列人的家谱，清清楚楚是神的选民，这是一个很要紧。就像今天神的教会应该是在教会里面聚会的，人人都清楚得救，若有一些会友还是这一个挂名的，还没有清楚得救，负责服侍的有责任带他们得救，为他们祷告。神的家中不能有掺杂，应该是人人都得救。若是一个人来到教会这样就还不得救，那是教会要负起责任，所以要多祷告。还有第二就是他恢复神的话语。第八章到了7页，以色列人从自己的城里出来聚集在一起，尼西米叫以斯拉重新开大会，宣读神的律法，让回归的百姓都明白神的话。教会长远的往前完全是靠着神的话，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接着他是带进祷告， 认罪悔改彻底恢复的祷告，而这一个祷告呢是完全这样带进来到第九章，非常感人的祷告，让全国大复兴，并且最后呢一同众人像与神立约那样完全归向神。在这一切的过程里面，这一个他也建立了立位人的制度，就是恢复了律法里面侍奉神的条例，不仅恢复了神的话，也恢复了侍奉的体系。这是尼西米神借他所做的功，很要紧。所以今天教会的建造不仅是福音广传了，还是要有恢复神话语，回到圣经，也恢复了人人侍奉立位人体系，人人做祭司，人人侍奉，同时又恢复了奉献啊，人人晓得奉献给神，把上好的啊，恢复了这一个为着神忠心。尼西米连续两次回到耶路撒冷，他十二年之后回到这个波斯王宫，后来又告假回到耶路撒冷，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为神的子民来摆上。然而有一句话是尼西米记经常出现的，就是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他常常对神说，神啊，求你纪念我为你名所做的。你就会看见这一个仆人，他不是求从人来的称许，从人来的荣耀，不，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啊，求你纪念，他是为着蒙神纪念，也所做的一切是求告神。圣经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极力，常常务要坚固，常常极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今天需要看见我们所有的劳苦在主的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切的劳苦一切的摆上，不是为着别的，是为着神纪念，为着主纪念，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所求的是主的纪念。我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一切劳苦是为着那日见主面的时候，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就够了。但愿我们在神面前都有这样的摆上，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心里。主啊，叫我们有回头亮光，像你的仆人尼西米那样对你忠心，能够肯撇下过敬虔的生活，过以马利的生活，过讨你喜悦的生活，在各个岗位上荣耀你，并且以你的事为念。主啊，叫我们有尼西米那样的忠心，那样的付代价，那样的绝对，在真理上绝对，叫我们也能够在侍奉上能够更是祷告的人，来连于你，凡事依靠你，来成全你的心意，并且能够投入教会里面，人人尽功用，一同摆上建造。主啊，复兴你的教会，恢复到你的话语里面，恢复到祷告的里面，恢复到祭司体系人人侍奉的里面，荣耀你自己的名。孩子，把赞美归给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